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在凡尔赛宫对国会发表国情演说，法国总理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纲领，后者开出一连串要落实的清单，前者宣讲的是原则以及改革国家体制。实践上，总统周一，总理周二接踵而来。就这样，新总统和新总理确定了各自的角色，各就各位。法国国民议会执政党前进党议员占绝对多数。周二，菲利普总理做完施政纲领报告后，举行信任投票，表决结果370票赞成，67票反对，129票弃权。这意味着右翼共和党100名议员中的75位并没有投反对票。真正的反对派被钉在极端派的十字架上，一面是激进的法国不服从，另一边是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现年46岁，两个月前不为人知，共和党出身，曾经是共和党朱佩竞选发言人的菲利普，继昨日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在法国国民议会抓住机会发表宏大演说，以图打印自己实用主义的标记。与39岁的马克龙势成对照，马克龙的演讲引用经典语录以及大量哲学参照。这位被共和党视为叛徒的总理已完全融入马克龙的前进党，他做报告时全程受到前进党308名议员循环往复的鼓掌。他的报告的长度同马克龙一样都是一个半小时，但马克龙在国会得到的掌声显然要少得多。菲利普的报告顺着马克龙指示的方向描述了一幅具体的路线图，他将率领政府在未来两年落实主要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健康、反恐、应对移民潮、文化、教育、税收等等。这位出身于右派的总理没有忘记右派的信条，赞美工作、勇气以及征服精神。在这些方面，马克龙日前对应的是人的诉求、行动、伦理以及祖国之爱。菲利普的计划有大有小，事无巨细，包括设法找到40亿，今年年底前把预算赤字控制在 3%， 兑现马克龙竞选时的承诺，从现在起到五年任期结束前减少住房税，增加社会分摊税的同时减少医疗保险税。一些很具体的措施则包括一包烟逐渐涨至10欧元，所有的儿童必须注射疫苗等等。总理还承诺将改革中学会考制度，合适的时候取消配眼镜和看牙医个人必须承担的部分医疗费用。另外还考虑在2019年减轻巨富税，2020年实现社会医疗保险平衡。其他的竞选承诺则变成了努力的目标，包括在2025年把国防费用增至 2%， 2022年全法国普及宽频等等。反对派之前不失时机地批评总统不顾共和传统抢总理风头，显露了帝王作风。爱丽舍宫和总理府则辩称他们这是互相补充。在总理做报告的时辰，马克龙大约刚好潜入海中视察潜艇部队，这大约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充。马克龙亲信信誓旦旦，在总统与总理之间连一张纸那样薄的隔阂都不存在。他们表示，双方的办公室主任以及文胆预先多次沟通，做了大量预备性的工作。菲利普做完报告后，轮到各党团发表意见。不出所料，执政党前进党党团主席费朗称赞总理是一个优秀的乐团指挥，承负着征服的使命。反对党的发言则极其尖锐，法国不服从领袖梅朗雄揭露政府强行实施一个颠覆社会原则的计划，揭露政府继续延伸全国紧急状态以及减少三分之一国会议员的计划。这位激进左翼领袖雄心勃勃地总结，在你们眼中，我们也许什么都不是，但是明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法国第一大反对党作为总理出身的共和党党团，则毫不犹豫地抨击菲律宾的政治叛变行为。共和党党团主席雅各布面对菲律宾声明，我希望，但我并不幻想，当您照镜子的时候，也许会想一想，您被任命为总理造成多少您之前的战友的败北。雅各布指着菲利普突然的想粉碎自己出身的右派阵营，暗示菲利普曾从共和党队伍中拉出十几人组建支持政府的党团。雅各布继续说，但是我们继续站在这里，并且很自豪，为了体现一个坚实的、自由的，同时是苛求的共和反对派。 共和党另一位领袖沃尔特则认为总理的报告同总统一样错位。他对媒体表示，一个过分文学化，结果很一般，一个不够详细，本末倒置。被社会党政府前阁员马克龙打得落花流水的上届执政党社会党及党团主席福尔则毫不犹豫地抨击马克龙在凡尔赛演讲时犬儒主义。他说，什么是犬儒主义？就是在传统的财政赤字问题上过分表演，用我们上届政府的财政结算来为你们的预算砍删或舍弃做借口，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段。包括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勒庞则指责菲利普在安全以及削减公务员等计划上欺骗了法国人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